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来认识我们这一群年轻的下一代。想当年呢，我也是在教会长大的神呼召我们，使用我们，从现在开始栽培我们，帮助我们，喂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宣教，一起来思想这个宣教的主题。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在腓立比书2:5-11。其实这段经文呢，主要并不是讲宣教的，那其实背景是腓立比的两个女同工吵架，而且吵得非常的厉害两方不和，非常严重。所以呢，保罗就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劝他们说特别是劝这两个女执事别吵了，别吵了，你看看我们的主，看着我们的主就不会吵了。我们的主为了我们做什么呢？道成肉身。我们后面没有那个好，那所以刚才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腓立比书的2:5-11。我们再来经文不长，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你看着上面或者是读你的圣经都可以，我们一起读。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那其实这段经文呢有一点难有一点这个，因为100多年前的翻译有一点难。如果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新译本，可能大家会觉得容易一点。好，那我们看得见吗？这个字就是小朋友眼睛比较好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好，这样子呢感觉呢就比较容易一点。耶稣基督的旅程其实是从上到下，从至高的天到成肉身，降到最低最卑微，然后神再将他升到至高。好，这个路线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呢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坎坷。我们一起跟着主来走一走这个基督的，我们的主的道成肉身的宣教之旅。他的旅途是怎么样呢？第一步就是经文的5-6，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放下，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放下他的神的尊贵，放下他身为神的特权。对我们来讲，也对主来讲，他怎么放下？就是他踏出了在天上跟神的尊荣，放弃这一切来到世界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跟着主一起跨出舒适圈。舒适圈是什么呢？你在家美好的房间，你很棒的电脑，然后你很赞的手机你去到宣教的地方可能都没有电，更不用说网路了。哇，你要把这些都放掉哦，你所熟悉的一切，你在这边的老师同学，哇，去到宣教的地方一个朋友也没有，跨出舒适圈，你熟悉的一切 我从1989年，可能大家都还没有生的那时候啊，我就开始去中国宣教。到那里呢，每次在中国，当时的中国啊，大概只有3个颜色啊，每一个人都穿黑色、灰色、绿色，就是那种军装的绿色。啊，每个我们去到农村家庭教会，大家都脚上穿那个布鞋，然后在地上呢吐口痰、擤个鼻涕，然后手就在布鞋上擦一擦的那个年代。啊，这个我去到那里啊。去了啊！有时候啊，时间长了以后啊，什么厕所都去了，什么床都睡过，最想念的就是家里的厕所，还有呢我自己的那一张可爱的床。好，要跨出舒适圈，夏天这么热，会想念家里的冷气呀。哦，去年呢，今年的暑假去大陆的时候，这个光西安呢，他们跟我说地表温度就70度。国家都不敢报，然后呢，同工来上课培训，哦，我说有没有上班？有啊，为什么可以来？哦，因为放高温假，哦，天气太热可以放假，好好哦，我们暑假上班人还有高温假，跨出舒适圈，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活上非常大的一个跨越。那接下来呢，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事情很容易吗？对神、对主很容易吗？我们大家都是人啊，你觉得当人不难吧？可是如果今天主说，你去跟毛毛虫宣教，你就要变成毛毛虫，然后呢，你就开始学习新的走路啊，不是两条腿，是用肚子用很多的这个触角在地上爬。你要学毛毛虫的语言，然后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不信主啊？他有什么困难？你要怎么把福音成功的告诉他，让他可以得救？哇，我们的主道成肉身，可能比我们要去变成毛毛虫还要更加的跨越。更大的一个门槛，跨越更高的一个距离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好，那你说这个人是大人呢，还是小孩呢？可能你都看过这个电影，好，看起来是个小孩，其实他是大人。其实这个就是宣教士的真面目啦。好，宣教士在台湾呢，哇，走路虎虎生风啊，什么不会，什么不行啊，教会的大家的什么服事他不会呢？哇，我们把最强的人送出去，可是他到了宣教的地方啊，话不会讲，车不会开啊，这个什么都不行。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们呢非常的节省啊，当时呢要去泰国宣教的时候啊，他就想哇，我们要把全家都搬过去，可以搬的都搬，这样子呢我们去那边就可以节省经费，好，能不买的尽量不要买，好，所以他就把家里所有能背的全部呢都扛到泰国去了。结果第一天晚上啊，这个到了以后，家里弄好弄了一下，行李整理了一下，好，这个洗个头洗个澡，把这个吹风机插上这个插座，啪一吹风就怎样，嘿，全家断电。为什么呢？你可能都去过泰国啊，为什么啊？嘿，台湾的电是110的，泰国呢220，所以全部的小家电呢，他背去的这个小烤箱、这个吹风机全部挂了，而且呢他家的这个电呢还被他烧掉了还要请工人来帮他修过了好几天点蜡烛的日子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夫妇就跟我们分享，如果你在台湾的生活是100分，然后你去到一个不一样地方、不一样的文化，每一个不一样扣5分，好，语言不一样扣5分，台湾向右走，泰国向左走，这个不一样扣5分，电压我们110，他们220，好，这个不一样扣5分，每一个不一样扣5分，扣到最后呢，这个宣教师夫妇说，哇，我们光是在泰国，还没有去到非洲，还没有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不是0分呢，我们已经是负分了。哇，那你要去那个负分的地方重新建立生活，全部开始重新学习啊！所以呢，这虎虎生风的宣教士其实过着完全归零，在这里再厉害再能干，去到那边全部重新开始学习啊！我们的主就是先为我们做到了，他从天上降下，全部归零，什么事情跟我们一样，这样子呢？接下去呢？
他既有人的样子，不但是变成比毛毛虫还要卑微，像人的形象虚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不但道成肉身，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付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服在人的文化，服在人的法律，服在人世界里面的一切制度之下。他是神啊，他可以不用理会，他是神啊，他可以不甩，他是神啊，他可以差遣千万天使天君，他干嘛要服在人规定的这些，而且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但是我们的主就为我们做到，不但道成肉身，而且被罗马的法律在本丢比拉多巡抚希律王手下受审，然后被罗马的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于一个宣教士来讲，这什么意思呢？去到一个宣教地，我们就要服在当地的一切制度、文化、法律，成文的、不成文的所有的规矩之下。那看着这个图画呢，不晓得你认不认识他啊？他就是戴德生牧师。他就是戴德生。当他呢最早，其实他不是内地会的，他是接受伦敦会的差遣到中国1854年到上海进中国传福音。那他到参加了伦敦会参加了一个任期之后，他回去他述职当中他就想，他觉得伦敦会这个差会啊，差派我去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策略好像不怎么高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困难是宣教士们都在中国的工厂，可是要听谁的指挥呢？在伦敦的总部指挥远端遥控，后方的人根本不知道前方的遭遇，不知道马上这个灵机应变啊，应应这个整个中国的文化各方面的状况来调整这是很大的困难。然后第二大困难呢，当时伦敦会的宣教士到150多年前的这么落后的中国，他们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就是穿着他家乡的服装穿着非常高贵的西装这个礼服呢来传福音，然后是符合宣教士习惯。可是中国人看这些老外穿着这样，什么事情不管是金色头发、蓝色眼珠，还有这些服装打扮真是跟这些农村或者跟这一般老百姓完全格格不入这样怎么传福音呢？他一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外人了，你怎么跟他交朋友他跟你那么大距离，你怎么让他跟你掏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呢，戴德生就自己不是伦敦会了，他就成立了内地会，就在中国本身自己做一个差会。然后呢，他就叫他所有的宣教士全部穿成这样，看得清楚吗？对于穿的当年100多年前的穿的唐装，戴德生不但是穿上唐装，穿了长袍马褂，而且呢，他用这个稻草灰把自己的金头发染成黑色，而且呢，学清朝的人把前面的头发呢剃光，戴个瓜皮小帽。哇，对我们今天来讲，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怕你去非洲的时候，非洲人穿什么你就穿什么，而且一直穿到你退休，要穿几十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吧。叫我的话，我都觉得穿那个草裙要穿30年，真是不容易吧。但是呢，宣教士就是要服在当地的文化，而且是尊重当地人，尊重当地人。当时中国是一个什么样？中国是一个受船坚炮利西洋的外国的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呢其实非常的仇外非常的仇外当中呢，他们就画漫画外国人谁会住在我家旁边那些达官贵族显要是不会住在我家旁边的，住在我家旁边的外国人通通都是宣教士。这些老外就住在我家的村子，住在我的镇上，那真是让我不舒服所以我们要把他们赶走，就要排外。那怎么样就 让全这个事情变成全民运动呢？就是有个叫做反基督教的运动啊，这个画了很多的漫画，你看这100多年前的啊，都画了这个漫画，跪在地上的呢叫教徒啊，就是鬼叫的叫，吼叫的叫。好，那躺在地上的你们看得见吗？他身上写了一个什么？耶稣两个字。为什么耶稣变成猪呢？在漫画中国人的眼睛里，耶稣变成猪，因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叫主啊主啊，是不是？他们就把他变成，把耶稣画成了猪。这样子的漫画呢，发到哪里，哪里就开始反教，反对基督教。啊，你看哦，要用什么来对抗呢？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哇，这个漫画呢，一本哦，30几幅画。好，就算是不识字的中国小老百姓啊，这个大字不认识一箩筐的村夫民妇，只要看了这个漫画，都会一起来反对基督教，然后这个走到哪里就发生冲突跟教案，啊，就是在当时就叫教案呐。好，那这个形式呢，发展到最高峰的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庚子事件，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义和团啦？啊，可能我们的历史课本是有的，我不晓得你们的啊有没有义和团呢？1900年，为什么呢？这些帝国主义的老外啊，天天欺负中国打中国，然后中国的割地赔款，所以呢，中国人就非常的生气啊。当时慈禧太后呢，就支持这个义和团，义和团就说：哈，我们从小就这个练功啊，啊，乡下人就为了健身体啊，练身体健康，啊，就练拳啊，练拳。他们说啊，我们可以赤手空拳啊，抵挡洋枪洋炮。好，所以呢，嘿，这个义和团呢，就一路从山东就是打了这个整个华北啊，整个中国的北方，打到哪里呢？就是怎么样杀宣教士啊，好，就是惹这些事情，杀老外。老外是谁？大部分在乡下都是宣教士。好，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就被慈禧太后大大的支持到，他就下令全国的巡抚，就是省主席，好，各省的主席啊，你们全部把你们省里面的老外全部杀光。好，可是呢，每一个省主席收到这样命令啊，可不可以杀呀？杀了以后会惹来很多麻烦的，这些老外不会抗议吗？好，所以全中国的这些巡抚啊都很有头脑，没有接受慈禧太后的命令，只有一个巡抚，就是山西巡抚玉贤，他就接受了慈禧太后的命令。他怎么做呢？他就写信啊给他的省里面的各县的老外，就是这些宣教士，他说现在全匪之乱，打仗各地风声鹤唳，来来来，来到我的巡抚，我来保护你们。那这些宣教士啊，就想说，哇，这个义和团越闹越大呀，这个事情啊越搞越多，那怎么办呢？现在巡抚要保护我们，我们就去吧。所以呢，大家就包车啊，全家人都去了。没想到去了以后啊，就变成了一个中国版的 ISIS， 就是集体大屠杀，就在这个山西巡抚的衙门前面这个院子上。玉贤亲手杀了第一个宣教士，当时那一天在这个院子，中国的百姓四处围观，杀了50几个基督徒，30几个宣教士跟他们家人，还有10几个中国的信徒，中国的同工，一天之内一次，哇，百姓在旁边呢拍手叫好。哇，这是100多年前的宣教士的遭遇。好，当时呢被杀的这一家这个牧师是第一个被杀的基督教的牧师，他跟他的太太还有这3个孩子同一天就在那个广场上，在中国百姓的围观之下被杀了。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其实心里已经有所预备，他就说：主啊，时候已经到了，这是你接我的时候啊，如果这是你的美意，我死而无憾，不后悔，不后悔来中国，虽然遭遇这样的事不后悔。那接下去呢还有谁？就是这个刚刚那个牧师啊，那个华牧师啊，他是在山西省的其中的一个宣教士， 1898年，就是两年前呢，全山西在太原开了一个宣教士的退休会。当时参加这个退休会的30几位宣教士，这个照片上30几位宣教士，其中有21个都死在这个义和团事变、庚子事件里面，就是1900年，好，就1/3的人。好，都死了在这个义和团事件里面。哦，所以当时中国百姓啊非常的高兴，哦，就是烧圣经，这个烧教堂烧圣经，甚至画成漫画，而且呢官府呢就杀宣教士，哦，官员呢杀宣教士也变成了漫画，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在山西太谷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几乎所有宣教士都被杀光。好，这个宣教士是从美国来的，当时他只有35岁。当这个整个义和团事件啊，这个义和团就靠近他们的时候，哇，他一直祷告，他想有没有一线生机啊。可是呢，他就跟这中间，他就写信啊，给他在美国的朋友，给他在他亲爱的同工，他如果就此诀别啊，请记住，请大家记住。如果我在这件事情当事件里面寻到的话，我没有后悔。所有的宣教士不论是什么年纪，他们聚在一起在躲这个庚子事变全匪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问，你来中国多久，你来中国多久，你后不后悔，你后不后悔，没有一个人说后悔，每一个人都说不后悔。这个宣教士被杀的时候35岁，当时她怀孕，她是肚子里被破开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真的是中国版的 ISIS， 很恐怖的。好，然后这个全家，这个宣教士全家也是在山西，好，这个全家连这个小 baby 都被杀。好，那这一对夫妇呢，我看坐的中间坐的这对夫妇，好，其中的其实这个牧师，好，这个宣教士，好，他这个Atwater 牧师呢，他其实有4个孩子。那前任就第一任的师母呢过世，所以呢这一天是他的结婚典礼。什么时候结婚呢？1898年，也就是庚子事件的2年前，他娶了一个美国的宣教，也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一个30岁宣教士。但是呢，他们夫妻还有他们的4个孩子都在这个庚子事件里面被杀，他是整个山西被杀，全家6个人被杀，其是被杀的最多的一家人。你想这个小女生有什么危害呢？2个大女生是送到太原，跟着其他的宣教士读书，读寄宿学校，所以是在7月9号那一天，就在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广场上，跟着带着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寄宿家庭的宣教士一起被杀。2个小女生呢是在他们的家乡太谷，跟着他们的父母亲同一天，在8月15号一起被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刚结婚2年的师母几乎就是在2年之后，他呢就殉道。在殉道之前，他也是写信给他的这个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什么呢？他就是下面他说，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我才来了不过几年，我可能还没有带几个人信主，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点。那一年呢，他被杀的时候才30岁，可能对各位年轻来讲30岁，但是其实30岁是很年轻的，正值最精华、最精神最旺的时候，可以做最多工作的时候。但是他跟他的家人一起被义和团呢给杀了。好，那不但是外国的宣教士，连这个太谷的中国信徒这一家人呢，刘凤岐这一位是太谷教会的执事。所以呢，各位长执坐在我们位置上的，我们有没有为主一起殉道的准备呢？他们全家也在那个事件里被杀。所以整个庚子事件、义和团事件，中国被杀了191个宣教士，中国信徒被杀了10000多人。 这个整个事件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牺牲。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接下去呢，整个宣教还有宣教士在中国的形式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也就是接下来的经文。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基督愿意为我们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对于宣教士来讲，这是什么事呢？我们就看这个是戴德生。好，左边这张照片是他刚来中国的时候，1854年到上海。右边那张照片是他要过世的时候，他1905年死在长沙。那在中国50年当中，为什么他其实内地会主要基地在江浙一带，江苏浙江一带，为什么最后戴德生会死在长沙呢？因为其实整个中国，全中国最反教最反对基督教的就是湖南，所以戴德生最后去到了湖南，去到了他们的省会长沙。为什么可以去呢？就是因为庚子事变。庚子事变191个被杀的宣教士当中，其中有69个，将近70个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当整个庚子事件之后，老外这些外国帝国主义，这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在跟中国要赔款，你们杀了我们的人，你们要赔钱，哇，就要赔中国4亿5000万人，就要赔4亿5000万两白银，就赔这些国家。那问到戴德生，问到内地会，你们要赔多少？你们要赔多少？就割地赔款。戴德生说：“我们来是传福音的。”我们来就是要跟中国的百姓一样，我们让他们知道基督爱我们，基督也爱他们，所以呢，我们愿意一毛钱也不要，我们愿意服在中国的法律，服在中国的这样的情势，服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危险之下，因为我们是把爱带来的，我们不是带着我们老外的特权，不是来要求赔款的，一毛钱也不要，一毛钱也不要。所以那清朝政府就怕啦，那你一毛钱都不要，那你要什么？他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要你们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原先呢，中国只有少数沿海的一些城市是可以让宣教士去传福音的，就是因为这一些殉道者，就是因为不要赔款的差会，不要赔款的宣教士，不来绑白布条的这些宣教士的家人，不来抗议的这些同工，因为这些人的见证，中国人说：哇，基督教真的是一个好的宗教，这些人真的是爱我们的，跟我们一样的。所以呢，当这个中国呢，就从此就开始全面的打开传福音的大门。也因此呢，戴德生可以去到湖南。你可能不知道湖南是多厉害的排外吧？好，这个湖南人啊是非常党性坚强，非常的爱国，非常的民族主义的。好，只要他们说我们省内一个老外都不可以有，不只是传福音的传教士，连做生意的都不准。好，那有一个法国人呢，他都不信邪，他就从他的殖民地当时的越南，他就顺江而上。所以顺着湛江呢，先到了广西，哎，没事，然后呢继续顺江而上，他逃过了广西人的手，广西之上就湖南啦，一进湖南，哇，立马被看到，立马就被干掉，马上就被杀了。他不过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他来探路，来考察市场，考察来看商机的，就是滴水不漏的湖南，一个老外都不行，别想在我们这里立脚，别想在我们这边生活，别想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儿做任何事，就是这样子的。湖南因着庚子事件，因着这些寻道者的血，真的是福音的种子，从此打开了宣教，中国宣教的大门。内地会就进到了湖南，就进到了长沙，然后几年之后， 两三年戴德生就去了长沙，甚至他就死在长沙，就巷子一个一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就使这整个情势逆转升高，不但是升高呢，到后来内地会呢就在长沙建立了一个教会，城长沙城的南边，这个教会就叫城南教会。好，城南教会你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1948年，48年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概念啦，因为1949年呢就沦陷了。好，所以48年呢就是沦陷前的一年。这个城南教会这张照片当天是母亲节，母亲节新改选的执事跟当天有受洗的礼拜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呢在教堂的门口照的这张照片。你看哦，这个教会光是执事跟新受洗的就这么些人呢，又几乎从1905年戴德生死在长沙到1948年，又经过了将近40几年，不到50年，湖南的教会已经怎样？已经开始有规模了。不但是有规模，而且呢，我们接下去看，不但是升到至高，还要被尊崇。我们的主叫在天上，神使我们的主在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神不但会提升，甚至还使这些宣教被尊荣。在湖南的福音不但被传开，还大大的兴旺。你们看到的这个高高的楼就是湖南的圣经学院，不但是建立教会，到后来呢还陈崇贵牧师跟内地会一起呢设立了湖南圣经学院，一起训练本地的传道人。好，这样子的这个学院你看光是这个礼堂聚会就有这么多的学生啊一起来聚会，那你就可以想了，湖南的教会这么反教的地方，因着这一些宣教士的流血，以至于福音的门被打开，福音被传开，而且呢本地的人才就开始起来，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尊崇，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就是这样子一个故事。如果当时那些宣教士没有坚持在中国，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他们没有跟着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从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英国，从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伦敦来到中国做主的仆人来传福音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坐在这里，是不是？你跟我没有这些宣教士，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跟着我们的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现在的我们的教会，哇，我们可以一起来尊荣我们的主。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太古的这些被杀的宣教士最后就被葬在这里东城门外的一个公园里面，他们的坟墓一排就在这个公园的路旁。那因为中国的 ISIS， 如果是你的话，你敢不敢去啊？如果发生了这些事，哇，这个阿富汗的宣教士出事了，这个巴基斯坦的宣教士出事了，被杀了，你敢不敢去呢？爸爸妈妈还敢不敢送孩子去呢？可是当年的宣教士，这些外国的弟兄姐妹说什么？中国为什么杀了我们这么多宣教士？就是因为不信主。我们要更多的去让他们认识主，认识耶稣，我们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所以呢1900年的时候来中国的差会是61个，6年后变成67个， 十三年后有130个，才会加倍。当时的宣教士，1900年在中国宣教士有1500位，经过了14年，到1914年的时候，变成了5400位。不但没有人害怕，不但没有人退却，不但没有人撤退，反而来3倍多的宣教士。因此呢，中国的教会在这10年之内也成长了3倍。这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见证。因为他们为我们所流的血，不但是基督，连这些福音的使者为我们所流的血，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土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今天主也要问大家，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也要问爸爸妈妈，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送到一个最落后的地方，不认识基督的地方，让我的孩子一生在那里传福音呢？这么样的贫瘠，这么样的贫乏，甚至对基督教这么样的不友善，你愿意送你的孩子去吗？向我们的天父把他最爱的独生子差到我们当中，就像这些年轻的宣教士，把他们最精华的人生，最优秀的，他们当中不少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精英，也在庚子事件中被杀的也有，他们20几岁、30几岁就为主殉道。今天我们主在这里也问我们，可能你不需要殉道，你也没有机会殉道，但是你愿意，主问你，你愿意去吗？主可以差你吗？你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主，主啊，你在我们前面走，叫我们跟着你的脚踪行，主啊，你走这一趟宣教之的路程，真的是不容易，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复活，你现在在高天上掌权，来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也照顾我们。主啊，你看到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他们需要认识福音，有谁去传呢？主啊，我们中间如果有你所拣选的，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路上在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好好的装备，我们好好的准备，在各样的知识上，在信仰，在真理，在生命的见证，以致我们将来可以被你所用。当你问我们，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时间交给。